《圣道宝曼论》之三，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人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时送给他把马死的红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为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是寻机老乡老三百八十三百元的八栋庄当的忙我都做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为这边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州安迪苏新纪录新浪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蒙古州做了这种各种赞助档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有这些档这钱快就拿走了苏州安迪苏新纪录新浪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蒙古州做了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我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杰拉达江苏罗在边地，他说刚才那边在江苏那当红帮他做些话的，就当关心别人咋的说，穷屯的广播家伙那样拉响咋路。东哥路住着你等着你的难道老三请你东哥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这个大街上老这边等送这的街中你摸你路你接着走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见你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上心的从远的你走街这的是照知道是你沿着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杨拦得到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老杨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安家巴克的当安赞度什么都东巴的街将拉上赞路
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大乘佛教做任何善事闻思修还有烧香拜佛念经磕头等所有这个心善之前都要发菩提心那我们听课之前每一次都大家不要忘记要发菩提心我们为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听这堂课呢就是为了度化也就是为了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我们就是下决心一定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法然后大家精进的修行这样子的话我们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那个时候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发菩提心以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么今天的这个课呢我们接着这个前几天的这个课继续讲前几天我们讲的课是冈波巴大师或者是这个大波巴也就是冈波巴大师的圣道宝曼论里面的讲了一部分了那么剩下的呢我们今天继续讲冈波巴大师他是噶举派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那么他写的这个圣道宝曼论那这个里面呢一部分是阿底夏尊者的这个诀窍也就是噶当派的诀窍另外一部分呢是大寿音是大寿音的这个诀窍那么这个这个圣道宝曼论是他是阿底夏尊者的这个诀窍和这个大寿音的结合的 那么他这个前面的我们前几天讲过的这个当中啊，就是讲了，首先啊，他讲了人生的四大遗憾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遗憾啊，有些人呢觉得就没有发财啊，觉得很遗憾啊，有些人呢觉得没有很好的家庭啊，没有很好的婚姻啊，所以觉得就有遗憾，有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些呢其实不是不是很遗憾的事情，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啊。真正的这个遗憾是什么呢？这个当中讲的十大遗憾啊，就是在这个论点当中讲的十大遗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最大的遗憾。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就是获得了一个这么非常非常难得的人生啊，然后就是有机会闻思修信啊，有机会走上解脱的道路啊，有机会我们这一生当中一个我们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完全可以做，有机会作为菩萨啊，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啊。那么我们这些机会都错过的话，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值得遗憾的啊。那这个当中呢，前面就讲了十大遗憾，其中八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就讲这个第九个第九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曾经都是我们的父母这个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佛教徒都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接受。我们所有的这个佛教徒，无论是大乘的小乘的、宪宗的、密宗的大家都这个接受轮回接受轮回的这个观念。那么我们接受了这个轮回的观念的话，那么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这样子这个六转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众生曾经都做过我们的母亲，这一个是完全是可以肯定的只不过我们今天呢就是不能回忆而已我们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这个人，比如说我们就碰见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呢，我们想不起来这个人什么时候曾经做过我的母亲但是这个是完全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曾经是做过我们的这个母亲那么作为我们的母亲的时候呢，就像现在的就像我们现在的母亲一样，对我们恩重如山，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恩德那我们现在要懂得感恩这个是我们大乘佛教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大乘佛教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无论是什么样的众生也好都是我们修慈悲心的对象我们修菩提心的对象所以我们首先要懂得感恩这感恩，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感恩之心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没有报答这个恩的报恩不会有报恩。如果没有报恩之心那么我们就不懂得为了度一切众生要成佛就很多人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度众生呢为什么不可以我自己成就呢为什么我要度为了度众生要这么辛苦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这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功利主义，所以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时代当中这个无条件的付出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不容易的那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首先要接受这个轮回的观念，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因为我们过去的这种观念我们过去的观念是这个观念如果我们过去的这种我们自己的这个常识或者是我们原有的这个观念如果我们不颠覆的话那么在这个观念上要建立一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大慈大悲的观念，这个很难 啊，非常的难，非常的难。就像我们现在，就像啊，就是一些非常先进的一些这个程序啊，不怎么适合啊这个很老的这些系统一样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大脑的这个系统，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啊，就是我们没有学佛之前的，我们的大脑的系统是非常落后的、非常陈旧的一个这样子的系统啊。那在这个系统上啊，我们要修出大慈大悲啊，为所有众生修这个，把所有的众生都要当作父母呀，为所有众生要感恩呐。那么这些都是啊，在我们原来的这个系统上啊，要建立这样子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承认啊前世后世这样子啊。那么如果人没有前世后世，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只有这一生当中啊，除了这一生当中的这个恩德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想的啊。所以这个感恩的心呢，要发起来的话，要升起感恩的心，这个很难，这个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啊，首先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原有的这个系统啊给还了，还了以后呢，我们就是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啊，接受一些新的观念，老的这一套啊是不对的，老的这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这个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的。啊，那原来的我们自己的这些想法呢，也没有经过这个逻辑的这个推理，没有这些，这是我们自己认为啊，人没有前世呀、后世呀等等这样子的，在这个啊，这个非常落后的这种观念、这种系统上，没有办法建立啊，把所有众生都当作啊自己的父母的啊，这么先进的思想啊。没有办法培养，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首先要把啊这个系统还了，还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的现在我们就是接受了佛陀的教育以后的啊我们的大脑的系统或者是我们的思维的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系统啊。那这个系统上，我们让它去接受这个向所有众生。啊，把所有众生当作父母呀、感恩呐，啊，这些都是不难啊，没有太大的难度。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啊接受这个轮回的观念，然后就接受啊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这样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懂得啊感恩啊报恩啊，这些都是没有太大难度的。其实实际上啊，所有的众生啊，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啊。但是有一个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啊，这里面讲的遗憾啊，第八个遗憾是什么呢？啊，第九个遗憾是什么呢？我们啊，把这个曾经对我啊有这么大的恩德的这些生命、这些众生啊，因为我自己的愚昧啊，把这个以嗔恨心啊，把这些众生都抛弃了，那、啊、抛弃这些众生啊，没有去关心这些众生啊，没有去关爱啊这个所有的生命，也就是说啊，我们没有去。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发菩提心，要去度化众生啊，我们没有舍守啊这些众生啊，我们没有以慈悲心舍守啊这些众生，就是我们以嗔恨心把这些众生都放弃了，都抛弃了啊，这是啊最大的遗憾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就是因为啊这么，因为所有的众生啊都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啊，他们做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多数的人都是啊做过父母的啊，那么你们对现在自己的儿女是什么样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些所有的生命呢，曾经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把这些事情过去的这些父母啊对我们的这些付出啊，我们全部都忘掉了啊，忘掉了，今天我们不记得，所有的不记得了， 因为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啊，今天不记得，所有都忘了，忘了以后呢，我们不懂得啊，甚至是我们以嗔恨心啊，把这些众生都舍抛弃了啊，我们没有去想到这些众生啊，没有要想到要为他们做什么啊，这个是非常遗憾的，这是第九个。非常遗憾的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修慈悲心啊，慈悲心啊，这里面讲的十个遗憾啊，我们只知道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还不够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有啊，现在有。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比如说30岁、40岁之前啊，我们没有接受过佛陀的教育，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也不懂得要发菩提心，要修这个慈悲心，我们没有这些概念，但是这个没问题的，我们现在啊可以啊修慈悲心，现在可以发菩提心啊，也来得及啊，所以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光是知道这个是遗憾还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众生啊，对所有的众生要这个发慈悲心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对所有的众生要这个要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具体的修法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不需要讲了。具体的修法，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啊。慧灯之光的这个书里面呢，有很多这个菩提心的修行的方式啊，有广的，有略的，有不同的角度去讲的啊。这个有很多这个菩提心的非常具体的修法，那希望大家要修啊，我们学佛啊，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啊修心啊，修心的目的是什么呢？修心的目的就是培养啊慈悲心和智慧，就这两个啊，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啊培养慈悲心啊，或者是菩提心，为了培养智慧啊，正悟的智慧，就是为了这两个，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两个，所以啊。修是很重要，如果不修的话，那我们很多人也说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道理，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些道理，很多人也懂啊，很多人也说我们知道这些道理啊，我知道这个道理，这个应该去做，我也知道应该去做，不应该去做的我也知道不应该去做，但是我做不到啊，很多人说我做不到，这个怎么办啊？做不到是为什么做不到呢？啊，为什么我们知道但是做不到呢？啊，这个有一个过程啊。第一个是我们停留在根本不知道的时候，比如说所有众生是我的父母呀，曾经做过父母呀，对我有很大的恩德呀，我应该去报恩呐。那这些观念啊，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根本是不知道的时候，有一个这样子的阶段啊。然后呢，在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啊，我们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知道这些啊，知道这些，这些理论全部都懂啊，但是呢，做不到啊，就会进入一个这样子的阶段啊。然后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啊，我们不仅是懂这些理论，而且在生活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也能够做得到啊。最后就是要进入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啊。那这三个阶段是什么样的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时候呢？啊，也许我们根本没有学佛啊，或者是学佛了，但是呢，根本就没有闻思啊，就是我们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的这个阶段当中。我们，佛教徒很多，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啊，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这个佛教徒呢，啊，在做什么呢？啊，他们对佛有这个恭敬心，他们相信轮回，他们也相信因果啊。但是呢，就相信佛啊，觉得佛很伟大啊，佛很了不起啊。然后呢，觉得佛法很好啊，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佛法怎么样好呢？啊，这个我们怎么样去修啊？这些都不知道，很多学了佛以后的人也不知道啊。这为什么不知道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学啊，我们没有去学， 为什么我们不去学呢？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要去学啊，很多人也不知道要学佛，很多人认为这个学佛是什么呢？学佛就是念经啊，比如说我们去念《金刚经》呢，《地藏经》呢，啊，然后就是学佛呢，就尽量的去做善事啊，做善事，学佛啊，然后就是吃素啊，学佛就是这些了啊，还有烧香拜佛啊。很多人觉得学佛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就不还不知道啊，除了这个烧香拜佛以外，还有一个闻思修行的过程啊，很多人还不知道啊，那就是根本没有学佛的人啊。还有呢，虽然是学了佛，但是呢就停留在啊这个烧香拜佛的阶段的啊，这些佛教徒呢啊，就是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些理论啊，也不知道，然后呢更做不到啊，这个阶段，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啊，我们闻思的阶段，就是闻思修这三个当中呢，主要是停留在闻和思啊这两个阶段，虽然有修啊，也许在修，但是呢这个修行不到位啊，修行不到位，所以修行的力量力度啊还不够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呢也在，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啊，大家都在学习啊，都在学习，都在闻听闻佛法啊，然后呢也在这个思考啊佛陀的这个教育啊，思考佛陀的教义，佛陀的这个佛教的内容啊，这两个都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啊，怎么样去修行啊，然后就是这个佛教对啊对这个生命的这个态度啊，或者是佛教对世界的这个看法，佛教的世界观啊，佛教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我们还是学到了不少，学到了不少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用不上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过去我们比如说我们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啊，并没有用佛陀教我们的方式去解决，还是我们就用过去我们的这种方式啊，我们的老一套这种方法去解决啊，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这个学了有什么用呢啊，我们虽然是学了很多了啊，知道很多该做不该做很多我们知道，但是呢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用过去的啊，我们自己的这种方法去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学的东西啊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啊，就停留在这个闻和思啊，大家听了很多的法，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好了啊。然后呢，也思考啊，也在思考，大家讨论呢，考试呀啊，通过这种方法，大家也在思考啊，闻和思啊。然后呢，虽然在修，但是呢，修行我们刚刚开始啊，刚刚开始。或者是我们修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修行呢，虽然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就是已经有了好几年，但是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修行上的投入啊就没有怎么投入啊，不够投入，所以修行的力度啊，就是没有那么大。那、所以啊，这个我们就在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懂理论啊，但是呢，面对问题的时候呢，还是啊这些理论用不上啊。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啊。我们今天啊，绝大多数的人啊，就是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呢，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中啊。然后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当我们的修心的这个力度啊比较好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修心啊，比较到位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些这个理论啊，不仅是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些佛教的这个观点啊，不但是在理论上我们能够接受，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也能够这个以佛陀的这个要求去解决问题啊，佛陀的观点去要求自己呀。解决问题啊，面对现实呀、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啊都能做得到，啊，这是第三个阶段，这是有阶段的啊。 有阶段的，所以很多人说我懂这些，但是呢我做不到，那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那这种人就是要着重啊修心啊实修啊，这样子才可以的，这样子才是解决问题的啊。如果最后我们啊不修啊，那就是最终的意义啊，我们这个文啊思呀、啊、这些的最终的这个意义啊是修心，如果不修心的话，那这些这个意义啊都失去这个意义了。嗯，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啊，如果这一生当中啊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的这个阶段的话，那这个是很遗憾的啊，所以必须要超越啊，必须要超越这个阶段。因为佛教呢啊，就是不像其他的宗教啊，佛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东西可以学，那么这么多的智慧的东西啊，这些智慧的东西呢，我们佛教徒把它作为一个修心的方式来学习啊，来应用啊，然后呢，不学佛的人啊，或者是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他也可以在这个佛教里面呢，他也对这个人生把佛教当作一个啊心理学，超级的心理学啊，或者是心腹学啊，或者是作为一个人生哲理来学，那他们也这个佛教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答案啊，非常找到很多的答案。所以任何人在佛教里面呢，对这个生命啊还有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深层次的这些问题上面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啊自己的这个答案，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我们很多佛教徒都不去学啊，永远都是烧香拜佛啊，停留在这个阶段，这个是很可惜的啊，这个很可惜。所以一定要突破啊这个阶段，突破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学习了啊，开始学习佛经啊，开始这个思考啊佛教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了。那这个比前面的阶段来讲，这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我们哪怕是听了一句这个佛经的内容，或者是那个短短的时间当中，一分钟的时间当中，比如说我们去思考啊无常啊，哪怕是一分钟啊，那也是这功德无量的，这个是佛经上说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文思这两个是非常的好啊，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呢一直都停留在这个文思啊不进入修心的阶段，那就是也不行的。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现代人来说啊，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啊等来自各方面的这个压力很多很多的啊。然后呢因为我们虽然这个物质方面的啊，物质方面的这个生活是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是还是比较丰富的啊，但是呢我们的精神方面的这个生活啊，精神方面是很空虚啊，所以精神方面空虚的话，那么还是一样的很痛苦啊，一样的还痛苦，有些时候呢比物质的缺乏还要更加的痛苦啊。那这个解决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修心，就是解决不了了。我们虽然是学了很多的理论啊，理论上我们要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讲很多的这个理论啊，讲出来头头是道，但是啊我们修心，自己的修心不到位的时候呢，这些烦恼还是一样的存在的，烦恼一样的存在。我们像我们看到的其他师兄他们也是这样，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突破这个问思这两个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个阶段当中的第二个阶段，还没有突破，还没有超越。这个时候理论上懂，但是呢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是很正常的，很正常，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阶段啊，每个人都要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啊，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我们不能以为我就是因为业障深重就是这样，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这样子，其他人可能不是这样子啊。那就是如果其他人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说明 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个第二个阶段了啊。如果我也努力的话，我也一样的可以超越这个第二个阶段。这个并不是业障深重不深重啊，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我们一个啊，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凡夫啊，然后要走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境界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很多很多的啊，经历很多的这个比较艰难的时候，比较坎坷艰难啊，比较枯燥的啊，很多这样子的这个修法，我们要去面对这些啊。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啊，就是比较轻松，比较自由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勇气要面对这个。这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第一个，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啊，也有因为佛经啊很广，我们把所有的84000个法门都要学完，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挑选啊，我们需要的就我们去学啊。当然这个佛经里面呢没有我们不需要的，但是呢有一些是跟我们的修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有间接的关系。但是呢这些我们学要学不完，那么我们就学你跟我们的修心呢有直接的关系的。比如说啊，比如说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眼角，那这是我们的修心的这个教材，这个是不能不学的啊。然后像如菩萨心论啊，如心论，那这个也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论点啊。那这个当中呢就讲了很多大乘佛教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呀啊，菩提心的这个落实的方法呀啊，讲了很多，这个也是不能不学的。然后一些相关的这个，比如说一些空心方面的一些中观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啊，这些论点，这个也不能不学啊，这个我们要学的。因为这些跟我们的修心啊有直接的关系。那其他的更多的呢要看自己的时间啊，如果我们有这个时间的话，那学的当然是越多越好了，那是可以考虑学很多。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的啊，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就刚才我们讲的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压力、工作的压力有这么多的压力啊，然后呢，生活节奏这么快，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就只能在这个佛经当中啊，就挑选啊一些重要的、跟我们的修心直接有关系的，这些是不能不学的，先把这个学了。啊，然后呢，学了以后呢，尽快，啊，想办法啊，这个就超越这个阶段，也就是说，不要停留在文思的阶段，大家去修啊。那修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就是要走一条路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修出离心啊，修菩提心。那么修出离心怎么样修呢？就是用人生难得呀，无常啊，就是这个外加心啊，外加心是修出离心的啊，具体最具体的这个方法啊。比如说南传佛教他修这个4年除啊，还有大乘佛教的仙宗也修4年除啊，还有密宗里面呢也有4年除。那这个4年除的修法，具体的修法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的四加心呢，四外加心呢，四外加心和四，这个4年处，它不是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具体的修法啊，这个四加心当中啊，这个包含了这个4年处的一部分的这个修法。所以，4年处当中的空性的修法，这个里面不包括其他的啊，无常啊，痛苦啊。就是这些，就是这个四加心当中已经包含了，所以我们是的这个第一个四加心，它是一个非常直接，一个非常具体的修法，啊，通过四加心修这个出离心啊，让当我们还没有修好出离心之前呢，其他什么都不修啊，只修出离心啊，其他任何法都不要修，啊，只修出离心。出离心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修内加心啊，修五个加心当中啊，要强调菩提心啊。当我们菩提心没有修完之前呢，也不要修其他的法，就把菩提心先搞定啊。菩提心修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出离心 和菩提心，就这两个的基础上啊，修任何法，那都成为大乘佛教非常标准的大乘佛教的法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超越了第二个阶段，开始进入了修行的阶段。那这个修行的阶段一开始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修行的阶段，我们也在修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啊，修行我们刚刚开始，所以我们的真悟或者是这个修行的力度啊不够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很多的烦恼啊，我们没有办法战胜这些烦恼啊，没有办法战胜烦恼。比如说嗔恨心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啊没有办法当下就处理，没有办法当下立即处理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啊这个处理这个嗔恨心啊升起来以后呢，我们有可能会骂人呐、打人呐，都有可能。但是呢，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那就他立即就感觉到了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不对的，所以他立即就去会调整啊，所以就跟不修行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跟不修行的人就完全不一样。不修行的人呢啊，他就比如说吵架以后呢，打架以后呢，他也觉得他不懂得这个忏悔，他觉得这是应该的啊，他还给自己找很多的这个借口啊，都有这样子。但是呢，一个修行人的话，他一般不会这样子啊，所以这就是区别。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因为刚刚学佛啊，刚刚修行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啊要求自己啊，没有不升起这个嗔恨心啊、贪心啊啊，这样子的话，这个要求很太高了。啊，这个要求太高，这个是做不到的，做不到也是比较正常的。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要继续啊，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这个啊突破啊这个阶段。这是我们啊任何一个学佛的人都要经历的啊三个阶段啊。所以就是说啊，有些人说我知道这些理论，但是做不到，这个没问题的，继续修的话能做得到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的经当中啊，不前进啊，或者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闻思的阶段当中啊，不进入这个修心的这个阶段的话，那是很可惜的。所以啊，我们要去修菩提心啊，修菩提心，修慈悲心啊，修了慈悲心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解决这个第九个这个遗憾啊，这是第九个。然后第十个啊，也就是最后一个遗憾啊，最后一个遗憾是什么呢？当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啊，身口意啊都不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啊，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拜拜的啊，这个虚度啊，虚度人生啊，这是最大的遗憾啊，最大的遗憾。最后一个就是这年轻力壮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学习也好，做任何一个工作生活上的事情也好啊，是年轻的时候呢，这是黄金时代，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啊。然后这个过去了以后呢啊，在之后努力的话啊，这个比如说学习呀 啊没有之前好啊，没有以前的这个效果好啊。所以修行也是一样的啊，修行也是一样，不要等到这个老啊，很多人就觉得自己老的时候才老了以后呢，退休了以后呢，到养老院里面去修行，大家觉得等这个啊，但是啊，这个不能这么等。为什么呢？修行啊，修行也需要这个力气啊。当老了以后呢，人的精神的状况也不好啊，这个时候身体也不好，这个时候修行的话，那么修行的这个结果，修行的效果也是不好的。那工作学习啊，需要力气啊，需要这个健康的身体啊。那修行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要以为修行啊，这是老的时候，就老年人的工作啊，修行就是老年人的工作。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去学习啊，我们去赚钱呐 啊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个修行文字。不能这么认为啊，修行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时间啊安排好，任何一个事情啊，就是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就身体健康的时候啊，精神 健康的时候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去做的话，那么这个成功率就是很高的。那这个包括学习生活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个文思修学佛也是这样，所以学佛的时间呢越早越好越早越好，然后修行的时间呢也是越早越好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比如说学习学习文思文思或者学习的话，那我们一年或者是这个半年当中也有也如果自己努力的话也有明显的这个成果成绩比如说我们比较用功的去学习的话，这个一年当中的进步也是自己能看得见的前一年和后一年都是不一样，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修心呢它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修心是比较长远的所以漫长的路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等这些烦恼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这么从无始以来就是根深蒂固根深蒂固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那我们现在要在短短的时间当中要去解决这些烦恼，这个是不容易的过去的这些成就者高僧大德无论是藏传佛教或者汉传佛教或者是印度佛教的这些高僧大德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传记上呢，他们的修行是每一个月都有修了一个月就有很明显的这个进步了但是我们就不一定了不一定，所以修行是越早越好就是我们就要拖到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修行的这个效果也是不好的，比如说老的时候工作的效果也不好，那一样的完全是一样，修行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就是七十八十岁的就也他们也在这个闻思，但是呢他们闻思的时候我们不是安排比如说像净土中的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修法呀就是这类的其他的这些像无部大论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很深奥的像中观之类的他们没有办法学了学了这个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学佛越早越好修心也是越早越好，所以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时间要安排好一部分的时间是用来做问思修心一部分的时间呢就用来这个工作具体这个怎么分配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但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有物质的这个生活也应该有这个精神的生活精神生活当中呢需要有很多但是一部分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我们精神生活当中的大部分应该是佛教精神生活当中像其他的宗教医术等等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文化那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那么这个精神生活当中的大部分应该是这个修心应该是文思修心所以这个精神生活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文思修打坐这些也作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不要以为这个都是我们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东西，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然后尤其是当我们的修行有一点点这个成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成绩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成绩也可以用到这个生活当中从此以后呢我们的生活的质量生活的品质更高，然后呢这个生活也有更加的有意义所以这些我们的修心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要以为这个跟我们修心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也不能以为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修心修得好，慈悲心处理心这都是修得好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把这些好的理念去都在工作上都用得上生活当中也就用得上，所以 所以我们把学佛闻思修作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用一段时用一部分的时间来这个学习修心，那么学佛修心也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的一部分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有意义的啊，所以这样子要安排好，这个越早越好啊，不要以为我们老了以后才这个老了以后呢有没有这个机会啊都不好说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要修心的话，那也必须要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啊，如果身体不好的话，作为一个成就者来说，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身体当他健康的时候也可以修心啊，不健康的时候也可以修心啊，也许这个病痛啊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修心的这个条件啊，也有可能是一种顺缘。但是我们初学者来说呢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的修心是非常依赖比较健康的这个身体，还有这个心情很不愉快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是修心是，如果我们有一点点这个修心的成果的话，那这个时候修心是非常有用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刚刚学佛、刚刚修行呢，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修心的效果反而也不好啊。我们这个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那只是因为我们是初学者，还没有这些。精节，当我们没有这些精节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最好身体健康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心情比较愉快的时候就尽快去修修心闻思，不要等到这个老的时候。如果我们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年纪稍微大，但是呢身体健康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都不去修心，不闻思修心这样子虚度人生的话，那就是说这个是人生的最大的一个遗憾那么这些遗憾呢，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些遗憾。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只懂得这些是遗憾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遗憾怎么样去不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年轻的时候就闻思修心这样子的话，这个可以解决的这是第十个最后一个遗憾那这前面讲的这个十个遗憾呢，它是警告我们我们如果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的身上有这样子的这个遗憾的情况发生的话，那就是要我们要去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问题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要尽快的这个尽快的解决调整如果不调整的话，那这一生当中所有的遗憾都是遗憾都没有解决，那最后这一生当中这个机会失去了以后呢，然后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个是真的是不好说了所以我们工作也很重要赚钱也很重要家庭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的修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修心是我们的一个长远的计划，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在这个要慎重的考虑这个问题。然后第二我们第一个是讲的是这个十个遗憾了，这个讲完了第二是什么呢？人生的这个十大必须十大必须就是十项必须要做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去做但是呢有些事情呢不做或者是做不到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些问题呢有些事情呢必须要做的就是尤其是作为一个我们学佛的人呢，那就是必须要做这些如果不做这些那么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学佛，没有办法走上解脱的道路那从这个角度讲，有十个这个需要必须第一个必须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说 啊，首先我们每一个人要了解自己，啊，要了解自己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的很多很多啊，世间八逢啊，名利啊等等啊，什么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想要，但是呢，这些东西当中啊，真正的需要的啊，真正的需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没有这些这个东西啊，这样子的话，以后没有办法解脱，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啊，这样子必须的啊，有多少个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列出了十个，十个。那第一个，我们说刚才讲的啊，首先我们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贪心啊，贪心欲望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就心里啊，看到别人的这个拥有的啊，车子也好，房子也好啊，等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动心的啊，希望自己也拥有这样子的东西啊，但这个时候呢，要问自己啊。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啊，我真的需要这东西吗？啊，你真的需要这个东西？你真的不能没有这个吗？啊，这样子要问自己啊。那么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有些东西呢真的是需要的啊，我们不能没有的啊。有些东西呢可有啊，可没有的，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啊。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啊，我们。因为这个欲望啊不控制，我们不控制欲望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能力去辨别啊，真的需要和不需要啊，就是只要这个贪欲心这个欲望出来了以后呢，他想要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就不去考虑这个真需要和真需要和不需要，然后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啊。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啊，付出了这个一生啊，然后呢，付出了所有的这个时间啊，但是呢，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呢，有些东西是真的没有太多的需要的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啊，去啊追求啊很多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当中呢，有些是啊没有不需要的。那么什么是对我需要，什么是对我没有用的啊？这个要首先要了解自己啊。我了解自己了以后呢，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人啊需要的是什么啊，这个人不需要的是什么，对这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怎么重要的是什么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的。首先先啊了解自己，了解完了以后呢啊，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样子呢？一个准确无误的一个人生的计划啊，人生的计划和人生的目标啊。第一个需要是这个啊，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啊，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啊。然后呢，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怎么样实现？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一个计划啊。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一个人生的计划，那我们很多人就没有什么计划啊，没有什么计划，很多人就想赚钱啊，赚到钱以后呢啊，就说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小时候去学习啊，然后呢毕业了以后呢去找工作，找到工作以后呢结婚成家生子，然后呢就是为了房子为了车子就奋斗一段时间啊，这些得到的时候呢年龄也就差不多了，然后就去养老，就完了啊，没有别的了啊，这个没有。那么这个所有的这几个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都是啊，这个都这些阶段当中啊，都不是啊，都不是很乐观的啊，这每一个阶段都是很辛苦的，包括小孩啊，像上幼儿园的小孩都开始有压力，然后呢8岁9岁的小孩都开始因为啊压力而就是生这个开始抑郁症啊，那小孩都是这样子啊，美国人的那个抑郁症的这个平均的年龄，以前是29岁，40年前啊，40年后平均的年龄都已经是 14岁了啊，平均的年龄，这么小的小孩都是抑郁症啊。学校里面的大学生45%的啊大学生抑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抑郁到无法过正常生活的啊这种程度了啊。那这个第一个阶段也不乐观啊，也不怎么幸福啊。第二个阶段毕业了以后呢，要去找工作，找一个工作有多难呢？现在这也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啊。然后找到了工作以后呢，结婚生子，然后这个婚姻家庭感情，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也不是那么幸福的事情啊。然后就是为了房子呀，为了车子呀，就是奋斗，我们去做啊房，去当这个房奴啊，当车奴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就十多年过去了以后呢，然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头发都白了啊，然后都开始就出现皱纹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想想啊，这所有这个人生的这么几个我们的现代人的这个啊人生呢，所谓的人生呢，就这么几个阶段了。啊，那这几个阶段都不怎么样，那么最后养老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什么压力了？工作这时候也不需要工作了，是不是比较自由呢？那这个我们可以到养老院里面去看一下，立即就知道不是那么乐观啊。很多的老年人啊，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寂寞、孤独、空虚啊，那也是很痛苦的。那么我们的幸福在哪里呢？这几个阶段当中，我们今天的人的一个生命就这么几个阶段了。那么这几个阶段当中呢，最幸福的是哪一个阶段呢？就不好说了啊，就不好说。我们认为这个当中应该有幸福，但是真正幸福在哪里，任何人都说不出来了。这个不是我们说不出来，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啊。所以这时候呢啊，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要展望未来啊，不要以为我们以后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意外的，就是天降馅儿饼啊这样子的事情，这个恐怕是很难了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要了解一下自己的整个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啊。那了解完了以后呢，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啊，就是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啊。然后这几个阶段过了以后呢，就是死亡啊，然后就是下一个生命。那么这个时候需要的又是什么啊，这个时候需要的又是什么。所以这些呢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啊，这些都是为了思考这些。但是我们很多人也不怎么这个思考，我们只看眼前啊，我们只看眼前啊，就不看很远的地方。嗯，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啊，都是为了眼前的这一点啊，生命的这个前短后短啊，我们都不知道，那都不知道，非常的模糊，就是两个都不太清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来的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很多人也就只看啊眼前，但是眼前也有这么几个阶段呢、啊。那这个阶段当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要建立一个准确的目标啊，然后要需要一个正确的这个计划，人生的计划啊。那这个很重要的，人生的计划不能错啊。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多人呢。就很多人的绝大，今天我们的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啊计划就这么几个阶段啊，这么几个阶段，就这几个阶段过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目标了。这四个阶段过完了以后，就没有，在这个之后呢，就没有计划了。也没有目标了啊，这个之后没有目标，没有计划，但是我们的生命仍然啊存在的。这四个阶段过完了以后呢，还有吗？生命还存在的啊，但是计划就没有了，目标没有了啊。 目标呢，所有的目标就设定在就这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阶段啊，所有的计划，我们的今天的所有的计划也就这么几个阶段啊。那这个阶段过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生命仍然是存在的，计划已经没有了，目标也没有啊。那么生命还存在，计划和这个啊目标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怎么做？这个时候要重新思考问题了啊，重新思考问题。但是这个时候重新思考问题，重新设计啊这个计划，那这时候呢就恐怕就是不像现在这样子啊。现在我们人有这个机会啊，可以设计一个比较理想的人生的计划啊，但是这个过了以后呢啊，下蛮难得的这个机会过了以后呢，有没有啊，有没有机会再去思考，再去这个重新计划啊，重新设定目标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啊。所以开始的时候呢要设定一个目标，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呢啊，第一个我们啊，每一个人的，也就是大家都有家庭啊，有工作需要上班，每个人都有这个啊家庭的责任啊，还有这个社会的责任，这样子的人，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其他人啊，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怎么样工作啊？那我们学佛的人也是这样，从这个方面讲，没有什么区别了，都是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讲呢，我们的目标啊，就不要设定在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阶段当中，我们的计划也就不应该是就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阶段啊，应该还啊更长一点啊，更高一点啊，这样子才是对的。那更高一点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设定一个计划。今天我们的设定是什么呢？这一生当中啊，无论是赚多少钱也好啊，做多大的官也好，有多大的名气，做名人也好，怎么样也好啊，不做这些也好啊，就需要一个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必须要成佛啊，必须要解脱啊，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啊目标。然后呢，需要一个计划啊，那我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我怎么样去实现这个目标？那就是也应该有一个计划呀。没有计划，我们修一栋楼，它也有一个图纸呀，它也需要一个计这个一个计划设计啊，需要设计。那我们学佛啊，这个创建啊，这个佛陀的果位，我们把一个普通的人转为啊，这个通过修行转化为佛的身体、佛的智慧啊，那这个也需要一个设计啊。但是呢，总的设计师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呢，我们自己啊，怎么样去就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些设计方案？那我们也需要去思考一下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样的阶段当中做什么？比如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年啊，就今年这一年当中，我要完成什么啊？然后呢，明年我再去做什么啊？从学习方面啊，文思方面，然后呢，从修心上啊，我在这个几年当中，我把四家心修好啊，我再完了以后呢，再过多一年两年，或者是这个时间当中啊，我把那个五家心做完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我再去做什么啊？这个应该有一个计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没有这样子计划的话，那就像修行的时候修，不像修的时候也不修啊，这样子的话就不一定有啊效果，这效果不好的。所以啊，一定要第一个呢，需要这个是非常需非常需要的。这个从我们啊。工作或者是生活啊，或者是从食宿的角度来讲，也需要这样子的这个计划呀。没有计划是不行的，做任何事情需要有个计划和目标啊。那我们解脱方面呢，学佛修心更加需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反省一下，那我们从孝到达啊，到现在，那我们的这个我自己啊，很明显的设定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或者是我默认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啊，目标是什么 啊，这个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小学生经常讲，老师也问你长大了以后呢，想做什么啊？有些人说我想当工程师呀，当这个当兵呐，当这个医生啊，每个人的这个有很多小学生啊，有这样子的这个理想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除了这些以外，在这个学佛修心的解脱的道路上，有没有设定啊这样子的目标？然后就是这些目标呢，总的目标当然是成佛呀、解脱呀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我们设计啊，有个计划啊，就这个时间也需要分配。然后呢，每一天的时间也要分配，每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多长时间呢？几个小时是修心的，几个小时是学习的，几个小时是工作的啊？有没有这样子的计划啊？然后没有这些计划啊，光是有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没有计划，那这个目标怎么样实现？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呢？也是啊，不行。所以呢，我们先了解自己啊，需要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啊，绝大多数的人的追求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工作上的啊，还有生活上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而且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为了追求这些东西，就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代价的啊。这些东西啊，很多都是为了虚荣啊，不是为了真正的需要，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虚荣啊。如果人啊，如果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的就是肉体的需要，是非常的简单的。一个人的肉体的需要是非常简单的啊，但是这是多数都是精神上的需求，精神上的啊。那么精神上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精神上的这个虚荣，就是为了虚荣。比如说，我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车子，我可以开啊。但是呢，我看到了这个同事或者是邻居啊，或者是多年没有见到，然后呢就这个开同学会的时候看到的这些同学开的这些车子啊，然后呢比我好得多啊。这个时候呢，然后啊，我也就是想一切办法啊，去追求这样子的名车啊，去当车奴，接受很多，面临很多的压力啊。那实际上这个是不是肉体的需要？实际上这个也不是生活上的需要啊。生活上呢，就是需要一个交通工具啊，就可以了。这就是肉体的需要啊，这也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生活的需求啊。但是最复杂的这些需求呢，都不是肉体的需求，都是精神的需求啊。我们平时也说，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说是唯物啊，但是呢，唯物追求的东西呢不是唯物的啊，追求的东西就是一些唯心的精神上的东西，追求精神上的虚荣啊。就是因为我虽然有车开啊，但是呢，因为我的车没有比我的同事的车好啊，所以我感到这个不满啊，然后我一定要买一个比他们的这个比他们的车更好的车啊。那这个不是肉体的需求，这个就是精神的需求啊，也不是精神的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精神的这个虚荣的需求啊。那这时候呢，这个里面就是讲啊，我们到底这些东西需不需要，要问问自己啊，要了解自己的意思，就是这些虚荣实际上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啊，这个必须要知道啊。肉体的需求啊，基本就像温饱的问题这样子的东西呢，我们不能不追求啊。这个没有了，人就是生存不下去。但是啊，这些精神上的这些虚荣的东西，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啊？你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如果有了以后呢？啊，当了车奴、房奴，最后有了以后又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呢，你真的满足吗？啊，不会满足的啊。不会满足的，这个时候呢还有更多的需求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去满足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就是像当初一样，他一样的痛苦啊，这个我们的今生呢，他一样的痛苦，他一样的不满啊，到死为止啊。死的时候就在医院里面，从这个病床上啊， 就最后一次起的时候啊，延期的时候，他也有不满啊，这个时候也有不满，所以这个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的欲望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意思，就是说真正需要的东西呢，我们不能不满足。比如说肉体的温饱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啊，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需求，这个不能不解决啊。但是有些精神上的这很多的东西呢，啊，这个并不重要的啊。我们要了解自己，首先要需要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我们作为佛教徒啊，那我们的生活的标准啊，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就是佛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过两种极端的生活，两种极端的生活。两种极端的第一个极端是什么呢？非常奢侈的这个生活啊，刻意的去过非常非常非常奢侈的生活啊，非常奢侈的生活啊。但是有些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当中啊，也因为是自己的前世的福报啊，有些人是非常有钱的啊，但是非常有钱的人呢，他也不并不一定过很奢侈的生活啊，很多有钱的人他也不过奢侈生活的忧啊。但是有这样子，如果他有福报，有很多的钱，但是呢也有钱也不一定要过很奢侈的这个生活。佛要求我们不要过太奢侈的生活，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如果过极端的这个奢侈生活，是一个极端，是没有必要的。然后第二呢，这些佛也告诉我们不要过太贫穷的这个生活。当然这个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贫穷没有钱，那就没办法了，就是说不要刻意的那有没有人刻意，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愿意刻意的过贫穷生活？这个有啊，有些外道就到现在我们在印度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印度有些修行人啊，他一生当中都是不穿衣服的啊，全裸体的这样子的外道的修行人，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年代也有，到现在也有啊。然后呢，除了不穿衣服以外呢，他们刻意的去过很多很多很折磨人的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啊，这叫做苦行僧啊，这是故意当苦行啊，故意苦行啊。那么佛教他不认为这个我们不解脱的原因。我们不解脱的原因呢，不在于这个肉体上啊，不在于肉体，而是在精神上啊。那么我们刻意的去过这样子的这个苦行的生活啊，然后不修行的话，有可能反而这个苦行有可能反而带来更多的烦恼啊，更多的烦恼，这样子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佛告诉我们过一个比较这个中间的不要这个极端的。过极端的这个生活，这是佛陀对我们的这个要求佛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我们生活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这个佛陀要求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少欲知足就这四个字，少欲知足佛没有说让我们断绝所有的欲望只是说少欲，就是减少欲望减少欲望，没有说断除欲望当然了，最后成佛的时候要断除的断除所有的欲望但是呢，有些欲望呢，今天我们不能断有些欲望呢，今天我们断不了断不了，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什么样的欲望断不了呢？比如说精神上的一些基本的需求还有肉体的这个基本的需求，这样子的这个追求那也是欲望，这也是欲望，但是这个我们需要生存没有办法断这是断不了的欲望尤其是不能断的欲望。不能断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说我要成佛呀我要去度众生为了度众生我一定要成佛呀这些也是欲望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欲望。那么这种欲望呢是我们的动力我们的动力。世俗的人也说欲望就是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欲望不全部都是动力有些欲望是动力，但是这个欲望过了以后呢 不是动力，那不是动力。但是我们可以说，可以肯定，欲望当中的一部分是动力啊，但不能说所有的欲望都是动力啊。欲望过这个，它过度了以后呢，它不但不是动力，反而啊，反而就是阻碍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委员啊。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欲望什么样的欲望我们先啊放下，什么样的欲望最后放下，这个是有过程有次第的啊。所以我们比如说发菩提心也是啊欲望啊，出离心也是欲望啊。出离心从轮回当中出来了，但是呢想得解脱啊，从想获得解脱的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也是欲望啊。但是这个欲望是欲望是不能断啊，这个欲望断了以后呢，放下了以后呢，那我们没有修行的动力啊，没有修行的动力。所以佛告诉我们啊，少欲啊，减少欲望，并没有说断除欲望啊，少欲知足啊，然后我们拥有的东西啊，我们要学会满足啊，学会满足啊。这是一个心理学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的关键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这个心理学，我说的这心理学是佛教的这个超级心理学里面才讲，因为释迦牟尼佛非常的了解人的啊这个精神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它也有一个自然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的外在的大自然，它的啊这个变化，它也有一个规律啊，它也有一个规律啊，它不是乱变，它的变化也有一个规律。那我们的精神啊，也有一种规律，这个规律佛陀啊非常的清楚，佛陀非常的清楚。所以佛知道啊，如果欲望啊当中一部分的欲望，或者是我们适当的要控制一下欲望，或者要减少一下欲望，否则的话啊，人永远都是痛苦，面临都是痛苦，永远都感觉不到幸福啊。然后呢，不但是这一生当中没有幸福感啊，而且生生死死也就得不到这个幸福感啊，所以就是得不到解脱啊。所以佛就告诉我们要这个少欲知足啊，少欲知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大家啊，我们佛教徒不攀啊，不比啊，不要攀比，然后就是不要嫉妒啊，不要嫉妒，这些最起码的这些要求呢，我们应该是做得到啊。就是用佛的境界来要求我们，这个我们肯定做不到了啊。用菩萨的异地菩萨的要求来要求我们，他们的境界来要求我们，这个我们也做不到啊。念阿罗汉的这个境界来要求我们，这个我们也做不到啊。但是用凡夫人能够做到的这个范围当中啊，我们就有一些啊，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先放下的，这个我们佛教徒啊要做到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做。比如说我们能够少欲的话，那我们有很多这些生活上的很多东西啊，我很多没有必要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追求了啊。知足的话，那也就是啊，我们不需要去换这么多的车啊，不需要去就经常一直都换房子呀，不需要去这个各种各样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没有太大必要的这些东西啊，不想去追求了。那如果不追求这些东西，那就有很多的时间啊，有很多的时间，人就可以轻松，可以自在，可以自由啊。这个生活的节奏也就可以开始啊慢下来了，那这个速度可以慢一点。那么这个慢当中可以感觉到自由，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自在啊。那这个自由和自在的这个气氛啊下，然后才能够我们进入啊这个修心的境界当中，像出离心呢、菩提心呢啊这些才能够感受到。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才能够啊这个过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这个生命啊，比较有意义的人生。所以这个人生的目标啊，以及这个人生的计划啊，计划这个非常重要了。我们到底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我们的生活的标准是什么样子啊，这个很重要了。有一个这样子的计划，然后呢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超过这个标准啊。其他人开什么车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其他的人租租金什么样的这个房子别墅啊，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但是我的标准是什么啊？那这样子的话，生活的这个生活水平可以降低一点，但是呢，生活的质量就是不是因为生活水平降低了以后呢，是不是生活的质量降低？那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米拉日巴大师的生活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啊，生活质量是很高的，但是呢，他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低的不能再低了啊。但是呢，他的生活质量呢，就远远超于今天我们开名车的呀，医生都是名牌的呀，住别墅里面的这些人的啊，这个生活品质，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呢？生活品质里面呢有幸福感啊，生活水平呢没有幸福感，它不是以幸福感来说，这是物质来衡量啊，生活的标准。所以我们生活标准啊，生活的水平呢就适当的啊，这个也并不意味着当穷人啊，过贫穷的日子啊，也不是这样子。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爬到这么高了，现在就再下去的话，这个就很难了。啊，就这下不了台，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啊，下不了台，就是过去就是之前大家稍稍注意一点的话，那也就是没有这个水平，不需要这么高了。如果这个水平不要这么高，没有这么高的话，那也节奏也不需要这么快。如果节奏没有这么快的话，大家也不需要这么辛苦啊，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就已经没有办法了，就已经怕这么高，现在没办法。那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这个降低一点啊，生活水平降低一点的话，那这个大家今天大家都说的一句话就是简单生活啊，简单生活，这也就是简单生活，也就是低碳生活啊，都是这个少欲知足。从少欲知足开始，如果没有少欲知足，怎么能够简单呢？怎么能够低碳呢？没办法，低不下来的。所以我们要首先要设计一个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然后呢这个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计划啊，包括时间呢生活的这个生活的水平呢啊，都需要一个计划。有一个这样子的计划的话，到时候我们呢啊，就不要超过这个界限啊。如果我的欲望啊，看到同事呀、同学啊，他们的生活的水平比我高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会欲望啊，这个欲望让我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这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啊，因为我这个已经设定了啊，这个计划已经做好了，所以我就不听这个欲望啊，不跟着欲望走啊。这样子呢，又是很有帮助的啊。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第一个没有目标啊，第二个没有计划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也不知道有些时候高，有些时候低啊，也不知道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啊。这有意义的这个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样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标也不知道啊，因为没有计划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必须啊当中的第一个就是目标和这个计划啊。但是我们要设定一个人生的目标和这个实现达到这个目标的计划的时候呢，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要了解我自己啊，了解我自己，了解我了以后呢，我知道我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没有必要的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刚才我们讲的，我比如说从物质的角度来说啊，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这个是肯定需要的啊，这是需要的，这个是我这个人来说要生存，所以需要的啊。那么虚荣的，就是关于虚荣的这些东西呢啊，其实我不需要的啊，其实我不需要。那么为什么我不需要，我还要去追求呢？啊，就是因为我啊心很浮躁啊，我心很浮躁，很空虚啊。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啊，喜欢攀比，以物质来攀比啊，以物质来这个去啊识别谁的身份高，谁的身份低 啊，以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几个人当中呢，显得我身份比较高，那么就是我从这个当中就获得一点点的这个幸福感。那我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法去啊这个去创造这个幸福感呢？因为我心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别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幸福感，所以因为心很空虚啊，没有什么追求的东西，精神上没有什么追求东西，空虚，所以只有这样子攀比当中啊，就获取这个幸福感啊，这个就是人的精神极度空虚的一种表现啊。那这些是我不需要的啊。不需要，其实我们不需要的，这些是没有的话也是一点都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啊。关于别人怎么看我啊，关于别人认为我是有身份的还是没有身份的，这个跟我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关系的啊。但是因为我很我的心很浮躁啊，所以我希望啊别人认为我的身份高啊，别人认为我啊，我这个这个是有钱人啊，这现在都是这样子啊。就前几年我听到两个小孩在讲话，差不多是五岁左右啊，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在河边呢，两个小孩说话，然后呢他们对讲那个，他们其中一个人说，你喜欢喝什么样的茶？他那个一个男孩他说，我喝普洱还是什么，不是普洱，是铁观音还是，我这个我忘了，他说。然后那个男孩就问这个小女孩，他你说你喜欢喝什么样的茶？他说我喜欢喝普洱茶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喝普洱茶别人会觉得他是很有钱的人。五岁的小孩啊，这个多可怕呀啊，还说出这样子的话。对啊，这些需要吗？这个是不需要的啊，这个不需要。但是呢，今天我们四五岁的小孩都会说这样，他都这么虚荣了啊，他没有说因为普洱，小孩很天真的，应该说普洱茶很好喝啊，这个味道很香啊，所以我喝普洱。那这个是小孩的本性啊，但不是这样子，他没有这么说啊，是因为我喝普洱的话，大家觉得我很有钱啊，那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我们的追求，今天我们追求很多很多的追求，为了这些追求的东西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去啊，就面对这么多的压力，承受这么多的压力去追求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这个了啊，就是为了这个。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其实不需要的，不需要的。但是呢，因为我不了解我呀，啊，不了解我，我自己不了解我，所以我啊。我经常都不知道我需要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不需要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了啊，所以我们就很浮躁啊，我们很浮躁的，所以今天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真正需要的东西和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啊，那是因为我们很这个啊，很大家都是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心的东西啊，很浮躁啊，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佛教徒啊，要带头啊，过简单生活也好啊，地摊生活也好啊，实际上就是释迦牟尼佛早在2500多年前已经讲过的这个少欲知足的生活啊。这样以后呢，我们也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也可以节约能源啊。我们没有必要去消耗这么多的能源啊，各方面都，这也跟环保也有关系啊。跟环保啊，跟这个节省能源啊，各方面都有，这是一个非常文明的生活啊。同时，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自己啊，就积出来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了。然后这个时间当中啊，我们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学习佛法呀，打坐呀，啊，或者是当义工啊，啊，做慈善呐，啊，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啊。所以第一个必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啊，人生的目标，设定人生的目标啊，还有这个计划啊，这个人生的计划啊，这个前提是了解自己啊，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意思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啊，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必须是什么啊？那我们 作为一个学佛的人的话，那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应该是解脱啊，解脱成佛。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我们成佛啊，那小乘佛教呢，就是称为这个阿罗汉啊。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个目标是解脱。那解脱啊，要需要解脱的话，那么解脱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需要去找一个老师啊。没有老师，我们没有办法解脱啊，我们根本就不懂怎么样解脱啊，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解脱，怎么样走这个解脱道，以及很多很多的啊，对我们来说啊，这些都是就一点概念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啊找一个啊找一个上师，找一个老师。那需要找一个这个上师啊。那找上师的时候，我们医治上师怎么样医治呢？以什么东西来医治呢？啊，以什么东西呢？啊，不是因为钱啊，不是因为其他的东西，不是因为物质啊去这个医治啊。比如说很多有钱人啊，给上师供养很多的钱啊，买车买房啊等等，医治上师啊。那这个不是医治上师的方法。当然了，比如说上师对他啊，比如说指解脱道路呀、观定啊、传法呀，有很大的恩德的话，那么他希望他的上师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这个可以理解的。这个可以理解。我们物质非常缺乏的，但是呢，我们当年也是，如果有一点自己好一点东西的话，我们也会供养我们的上师的啊，这个可以理解的。但是其实这个不是医治上师的方法啊，医治上师不是这样子的。那么医治上师啊，以什么东西来医治呢？那这个里面具体的就有两个啊。第一个，对上师啊，对解脱的导师的这个心性啊，心性，我们对上师的信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信心啊，我们不没有对上师没有什么信心的话啊，那就得不到上师的加持啊，这个是肯定的。当年阿底峡尊者在西藏传法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子很远的地方就叫阿底峡尊者求加持。然后呢，阿底峡尊者也在很远的地方教他啊，就他是求信仰啊，心性，求心性啊，意思就是说加持啊，就是所谓的加持。什么样的情况下获得这个加持呢？就是自己有心性啊，才能够有这个加持啊。如果我们对上师没有信心，那么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比释迦牟尼佛伟大的上师啊。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在我们的身边的话，那我们对释迦牟尼佛、对佛陀没有信心，那么我们能得到佛的加持吗？得不到的啊。就像提婆达多一样，在佛陀的身边啊，就跟着佛陀几十年啊，但是呢，对佛陀没有信心的人啊，那么这些人能得到佛陀的加持吗？他得不到佛陀的加持啊。那么获得这个上师佛菩萨的加持的啊，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啊，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精进啊，六毒六波罗蜜多里面的精进啊。如果我们没有精进，不努力的话，那就是意志上师也是没有用的啊，意志上师也是没有用的。比如说当年啊，弥勒日巴尊者他就做到了这两个啊，做到这两个。第一个，他对马尔巴大师的非常有信心啊，马尔巴大师他移植马尔巴以后呢，马尔巴大师给他没有安排什么文思修这方面的这个功课，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一直都让他修方子啊。但是呢，他这个弥勒日巴大师呢，他非常的相信啊马尔巴大师啊，那么他认为这个修方子也是一种方法，那么他一直都修方子，他也没有别的想法，一直都修上子的这个方子。这是第一个，他有信心啊。第二个，他很努力，有精进啊，精进。他在这个，马尔巴大师给他安排这些工作了以后呢，他非常努力的去啊，哪怕是修方子，他也是非常非常用功、非常努力的去这个去修啊。 那去他就做到了这两个啊，有信心有精进啊，有了这两个以后呢，最后啊，马尔巴大师也就很高兴啊，他也很高兴了，高兴了以后呢，然后也很满意啊，实际上应该说满意啊，马尔巴大师他也非常的满意这个弟子，然后呢，最后马尔巴大师他从印度学到的啊最珍贵最珍贵的东西呢，也就传给啊传给这个米拉日巴的。所以我们啊首先去寻找一个上师啊，走向解脱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比如说大圆满的前行啊，普贤上师言教，他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次第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他先讲这个人生难得等四个外加性啊，那修行的时候，我们修了这个四个外加性的时候呢，深深地体会到这个三界六道轮回是痛苦的啊，都是痛苦的，都有不同的痛苦啊。那这时候呢，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个里面呢，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东西了啊，没有什么值得追，只不过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因为我们要生存呢、啊，那么需要生存的话，那我们不能不追求一些生存的基本的条件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它无论是名啊、利啊等等啊，他深深地体会到这一切是虚幻的，没有用的。这个时候呢，那这时候呢，他就第五个是什么？第五个就讲解脱的功德啊。这时候呢，就是人就感觉到没有什么需求的，没有什么啊追求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就告诉他啊，那你觉得这个六道轮回当中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那么你就追求解脱吧啊，那就是讲解脱的功德，嗯。第五个就是解脱啊，那这时候呢，他本来就是啊，这个六道轮回他本来就是不感兴趣啊，然后呢就提出一个这个提供一个解脱的道路的时候呢，然后立即就走向解脱，他愿意解脱啊，愿意走解脱道路啊，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走，那解脱的道路我们怎么走呢？然后这个第五个解脱的这个啊。功德完了以后，第六个是什么？第六个就是意志上师啊，然后立即就是讲意志上师。为什么讲意志上师呢？就是说，啊，要解脱，走向解脱道，那就是要靠老师啊，靠老师，靠上师啊，上师会告诉你啊，怎么样走解脱道啊？这个大家懂吗？啊，五加行里面有两个关于上师的，第一个是意志上师啊，第二个是最后一个上师瑜伽。上师瑜伽有两个，为什么有两个呢？啊，这两个为什么不在一起呢？就是说，当你有这个心啊，想解脱的时候，不懂得怎么样解脱的时候，然后就告诉他啊，那你想解脱的话，那么解脱啊，那一直上师啊，告诉大家怎么样解脱，就是这样子的。嗯，这个顺序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人生的目标啊、计划啊都讲了以后呢啊，然后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的话，那他的这个计划也好啊，这个他的目标是解脱，那么解脱怎么解脱，就是上师，寻找一个老师啊，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包任何一个事情，就包括世俗的任何一个啊事情都是这样。比如说我想学医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第一个要去找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找一个老师，东夷的老师啊。如果我想学语文，想学数学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就要去找会教我数学的老师，要找老师，数学老师啊。那解脱也是一样的啊，解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寻找老上师。那意志上师就是以啊信心和这个精进啊这两个来意志。上师，如果有信心啊，如果有精进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上师也会一定会很满意的啊。曾经这个龙树菩萨啊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来求法啊，他是求一个诀窍啊。那么龙树菩萨呢，想试一下这个人能不能用功啊。然后让他去闭关啊，闭关的时候呢，让他就观想什么呢？观想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给他啊，什么无聊的呢？就让他观想一个自己的头上长了一个牛角啊，让他观想这个，嗯， 这是为了测试他的这个经济呢。啊，然后这个人就在这个山洞里面非常认真的这个去观想啊，观想最后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心力的作用啊，就是头上就是有长了一个牛角啊，真的是长了一个牛角，那是他的非常强烈的这种啊意识的力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啊心理作用啊，非常强烈的，这个一般的心理作用达不到这个程度了啊。然后龙树菩萨就说，好，那你再闭关一段时间，然后呢你观想自己头上的这个牛角慢慢的消失啊，然后这个人又去观想以后最后就消失了啊。然后龙树菩萨认为这个是非常精进的一个人啊，可以给他传这些诀窍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需要有这个精进啊，需要有信心。我们今天一直上师啊，很多人都是没有信心的啊，然后呢很多人也就是不精进的啊，很多人也不精进。当然啊，我们比如这么多的学佛的人当中啊，尤其是居士当中有很多很多，我想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非常的虔诚的啊，虔诚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很感动的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我们对上师啊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可能是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上师他本身就没有什么功德了，那所以我们就没有发现任何的功德。那没有发现任何功德，我为什么要去信呢？那这个很正常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许啊，因为我们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人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呢，经常喜欢悲观主义者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呢，经常都用不好的方面去思考啊，然后呢，乐观主义者呢啊，他就忽略这一面，然后他就去从乐观的好的一面去啊这个思考问题，那就是我们一个人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人，任何一个普通的人，他一定会有他有这个啊欠缺的地方啊，这个过失啊，做的不够好的地方，这个是肯定有的啊。然后呢，他也有功德啊，做得好的地方啊，也有两个都有。那我们平时有些人呢，就是本身就是一直的天生都是喜欢观察人的过失的这一部分啊，你功德呢从来也不去思考，也不说，也不观察，有这样子的人啊。那这种人呢，比如说上师他有功德，但是呢也许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啊，我们自己也许没有发现，也许呢他本身就是没有功德的啊。总而言之，就是没有这种信心啊，没有信心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一直上师。我们对某一个上师没有信心的时候呢，最好早一点就离开他啊，早一点离开他，就不要听法，不要观定啊，观定呢传法，尤其是像观定呢，有些密宗的这些这个法传法呀，这样子啊，就最后的这个后果就是不一定，这个结果不一定很好。所以呢，没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呢，还是要就早一点啊，早一点远离，再找一个自己比较有信心的一个这样子的上师，总是会有的啊，这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要找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上师啊，这是必须的啊。这是必须，一直上师是必须的啊！我们不能说没有上师我自己可以学啊，没有上师我自己可以修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学校里面的这些课程啊，念一个这么简单的也要老师教啊，没有一个是全部自己看了就考试毕业的啊，还是要靠老师教。那么佛法就是一个这么深奥的啊，然后这个修心呢，就这么啊，这么复杂的这些修心，没有老师啊，没有上师，那我们自己看是肯定不行的啊。所以这是必须的，这是第二个必须啊。这个是作为一个修心解脱的人，那就是必须的。如果他不考虑解脱，不考虑学佛，那这个不是必须的啊。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第二个必须是什么呢？啊，就是要依止上师，依止的时候以心性。和以精进啊，这两个来一致，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人生的这个 第一两个这个必须那这些说起来，这些是每一个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呢我们这个不能说这个是很简单因为做要做要我们要落实到生活当中，每一个都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希望大家要学正法在这个正法的道路，学正法的道路上，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按照佛、按照佛陀、按照这个过去的历代的这些上师们的要求去要求自己尽量的闻思修心，把人生的这个目标计划设定好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就会有意义这个生命也有意义从中我们一定会得到这个幸福感这个幸福感绝对会超越吃喝玩乐的这种幸福感，这个是肯定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送你们的一趟车子八年冬天你别这么办事今个南京王龙这把这边做连着瓦住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舍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舍的红我们